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这里就出幸福约你，永不说忘记，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再次欢迎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太开心了，每一次都可以在单元当中跟你聊这个怎么样择偶。老师说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趋势就是有很多的人择不到偶啊。
择不到偶，
对，就择不到偶啊。然后尤其呢不知道说哎，我到底要挑选什么样的伴侣才是合适自己的。那之前呢光临老师你有带我们看说如何避免恋爱关系当中的一些负面因子，比方说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性格啦，或是恋爱关系中的一些定时炸弹啊等等。那之后呢你就带我们来看怎么样去挑选伴侣的特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复述一下说我们之前谈过哪些特质呢？
我们之前谈过的特质有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不断的愿意成长，
委身个人成长吗？
对，他只要能成长那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学习，他就愿意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关键的，就是情感能够敞开，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认识自己的情绪，甚至他可以疏解自己的情绪，所以你不用花很多的力量要去了解他，他愿意去分享，特别是男孩子需要学习。第三个呢我们谈到他是需要诚信正直，就是说到做到，说出来的跟心里想的跟去做的三个是一致的。最后聊到的是要成熟度跟责任感，因为你不会想要跟一个小孩子一起共度一辈子，不然你就要一直当妈妈或一直当爸爸的角色。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在检视我们自己哦，诶，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特质呢？如果发现诶，自己好像还有点缺乏的话，真的要赶快的来培养自己，
委身于个人成长。
真的是大大委身个人成长，那么后续我相信都不是问题了。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真的。
那特别是幸福，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嘛，不只是在追求的过程，浪漫的时候很幸福，重点是进到婚姻的里面还有非常多需要学习的。所以我最近都喊一个口号叫做幸福学，要学幸福，要幸福就要学，学了就会幸福。
真的是那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这个我们要择偶的时候啊，注意对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特质。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特质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蛮忽略的，就是健康的自尊。
健康的自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描述，我觉得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它比较有趣的比喻方法是说，这个人看自己是个公主或看自己是王子，不是公主病或王子病，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尊贵的，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像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孩子，所以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爱自己，他欣赏自己，他尊重自己，然后他也接纳自己有一些缺点，所以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他展现出来是他是一个 gentleman， 一个绅士，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很自在。
健康的自尊是不是跟自己的核心价值有关呢？
是跟自己的核心价值有关，就是到底我是谁，看他怎么回答我是谁。
那老师如果今天我问你说老师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
我是天父上帝的儿子。
那什么叫做天父上帝的儿子？
就我相信我的生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的生命是尊贵的，我不是演化来的，我是照着上帝美好的形象造的，所以我有智慧，我可以去爱，我可以选择过正直的生活，然后我又被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罪不能够影响我，所以今天当我要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我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别人，然后我也会期待别人尊重我，期待别人跟我互动的时候他知道我是这样的身份。
是因为其实当我在问老师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有认识一些条件很好的人，他们条件真的很好耶，他们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 怎么样有钱呢？就是有专车接送的，而且是黑头大车接送的哦，就是像宾舍啦、劳斯莱斯啦这类的名车接送的。但是当我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的自尊心不太健康，诶，甚至可以说是低自尊的。所以其实这个到底自尊心哦，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核心价值，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上帝所爱的，或是被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是会低自尊的呢？
自我形象其实是，你又想那他有点像是在照镜子，就是说人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谁，事实上是透过一个镜子。那那个镜子是什么呢？镜子是父母照顾你的主要的照顾人，从小到大他告诉你是谁。照长大一点，他是老师，他是你的好朋友，再大一点，他是你的可能是男女朋友，都会不断的告诉你是谁。那现在确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整个大的社会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不重要，我们不好。很多人更夸张，拿媒体来当镜子，就会告诉你你腿很短，你很胖，所以就会产生自我形象低落的问题。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么不好，但是他拿了一个错误的镜子来做对照。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
现在很多的孩子被错误的对待，被错误的眼光看待，所以久了之后他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但是我有看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利克，不知道你有听过利克吗？
你是说尼克胡哲吗？
对，尼克胡哲，他是，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也有好的自我形象的人。后来我也是听他在分享，他也是一个是他的家人没有放弃他，他的家人用正向的眼光来看他。第二个，他也是基督徒，他从上帝眼光看待他自己，他原来他是尊贵的，原来他是宝贵的，虽然他没有手跟脚，但是他的生命还是很重要，所以他没有放弃他自己。
是，所以可以看见尼克胡哲他的生命是非常健康的，他有健康的自尊。
嗯，
那老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低自尊哦，如果说是自尊心比较低的人，他通常会有哪些的特质让你会发现说，哦，他可能他的自尊是比较低一些？
在感情里面，低自尊的人他就会传达出一个讯息，没有你我就会活不下去。
比方说呢，老师你有碰过这样的人吗？
哦，你就从他讲话的语气，就是他跟你聊天的部分，他就会说啊，我自己哪里不好啊，别的男生都不会欣赏我啊，就是他自己也不欣赏他自己了。我常去演讲嘛，就会有人来告诉我，那通常我就会告诉他说，你要先喜欢你自己才可以。如果连你都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或你自己都没有看中你自己，其实别人也很难喜欢你跟看中你。对，所以其实从他的言谈里面就可以听得出来。
是，老师你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当新娘，那他当新娘的时候呢，他就找两个伴娘，那本来呢伴娘跟伴郎那边呢都已经瞧好了那个时间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其中一个伴郎哦，他们家就出了一点状况，紧急处理，所以他们就飞到国外去了，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点呢就当他的伴郎，所以少了一个伴郎，所以另外一个女生就没有办法当他的伴娘了。事后我这个朋友呢就去告诉那个女生说，真的很抱歉，因为那个伴郎出了这个事情，那他也自己也是很困扰这样子，他就觉得他很不好意思。结果没想到那个伴娘呢竟然对他发了一顿脾气呢，而且就不再理他，跟他冷战。事后我这个朋友就看到这个女孩子在网络的微博上面呢公开发表了一段话。那个女生说什么呢？她就说，我知道我就是备胎的命。这所谓的备胎我们都知道说就代表你不是正娶的，好像别人就是骑驴找马啦，你好像就是那匹驴子啦这样子，就你不是正娶的，好像别人不重视你，所以她就讲了这样的话，我就是备胎的命。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代表可能这个女孩子的自尊心也是有些低的呢？
她就是把自己
直接设定在那个定位了，
对，
是不是？
然后她就会觉得别人都是这样想她的，她就是觉得反正我就是不重要，别人比较重要。那刚刚天天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的自尊，其实还是可以从生活的一些面向做一些判断。通常第一个最核心就是她怎么样对待她自己。一个低自尊的人通常都是别人用比较不好的方法对待她，然后他慢慢就学会了啊，我就是对待自己就普通就可以了。他也比较不会好好的爱自己，他常常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他就比较看重别人，他 他就不会做那个对自己好的选择。我可能不配得用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另外你会发现虐待自己。怎么样虐待自己呢？就是他可能就接了很多工作在身上，他觉得反正我有帮大家做很多事情，大家就会觉得我重要。另外就是说，有个比较明显，从饮食习惯或从他的穿着身上，他可能就暴饮暴食啊，因为他觉得反正我也不重要，别人不喜欢我，反正我穿得邋里邋遢，别人也不会在意。但事实上，一个有自尊的人，可能他没有什么钱，但是你总是看到他是干干净净的，你总是看到他是很整洁、很体面。为什么？因为他从他里面就相信我是一个尊贵的人，所以我不是要拿很多的美好的衣服啊，或者是头发弄得怎么样去让自己看起来很好，是他从里面相信自己很好，所以他做那个好的打扮，做那个整洁的打扮。
那谈到这个健康的自尊哦，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童话故事叫乞丐王子。光临老师，你有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吗？
没有，你要不要说说？
哦，好啊好啊，我就简短的稍微说一下哈，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故事呢就谈到了曾经有一个王子啊，偷偷的呢就溜出了皇宫外面，想要去那个闯荡江湖这样。当他跑出皇宫之后，他就在大街上就遇到了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跟他长得非常的像，然后他就灵机一动想说啊，也许他可以跟这个小男孩呢互换身份这样子，所以他就问这小男孩说，哎，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互换身份，你就到皇宫里面去帮我当那个王子，然后我就当这个小乞丐。那这小乞丐想说啊，可以当王子啊，多么好啊，所以他们俩就交换衣服了。这个小乞丐就到王宫里面去当王子，真正的这个王子呢就穿上乞丐的那种补丁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带着他的宝剑，然后就开始四处行侠仗义这样子。可是这个乞丐他虽然穿着王子的衣服哦，但是他内在生命还是个乞丐啊，所以他虽然生活在王宫里面，他吃得好穿得好，很多的仆人来服侍他，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这个乞丐的内在生命，这个低自尊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食物都摆在他的面前了，但是他不敢去拿。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王子后来不是溜出宫里面穿着乞丐衣服吗？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个王子啊，所以当他看到有人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就拔刀相助，很像那个英雄一样。虽然他穿的是乞丐的衣服，可是他却活出一个他真的就是王子的生命。那这个小王子为什么能够活出王子的生命？不在于说这个人的外在到底如何，他的外表到底打扮的怎么样，而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说，哦，我是个王子，所以不论今天他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他都会知道说我是个王子，他就能够活出一个王子的生命来。其实光临老师，你刚才不断地跟我们谈到这个健康的自尊哦，这个核心的价值，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在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像有让人很羡慕的才华，或是亮丽的外表、体面的打扮等等的。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自己，以至于当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来。
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有好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被贴标签。这个世界用很多不同的标签在标签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可能用成绩标，成绩越高你的标签就越有价值。后来可能找工作的时候看你找到哪个公司，就你就越有价值，赚多少钱有价值，甚至可能老婆小孩都在比。但是觉得我是进到信仰里面认识上帝之后，我真的才相信我的身上贴了一个标签叫做上帝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就相信，哦，原来我不需要去靠外面的这些东西去证明我是谁，因为我活着其实就是本身就是很有价值。我反倒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发现说，当我真的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有办法真的去活出一个王子的生命来。
是，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我们休息一下，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继续跟你分享。不只是浪漫而已，亲爱的朋友，现在跟你分享的单元是真爱好男好女，我们的客座来宾是光临老师。
各位大家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我们刚才谈到健康的自尊哦，当我们在择偶的时候真的需要去注意到底对方跟我们自己有没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这样相处起来呢才会是舒服的。那我觉得下一个特质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特质？
哇，这个特质是我很挣扎的一个部分，就是叫做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我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常常担心东担心西，然后觉得常常去看事情都是看到事情的负向的部分，不好的部分，不够好的部分，然后常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你看现在国家这样子，你看生活现在这个样子，你看东你看西，然后就
是
会抱怨。
嗯，
我觉得我以前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不过老师，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忧国忧民哦，这个跟未雨绸缪有什么差别吗？因为有些人觉得未雨绸缪是很好的特质耶。
当然我们要未雨绸缪，但是你的出发点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所以这边谈的是正向的态度。正向态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做好的预备，
是，
但是你负向的时候就是烦恼担心。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呢？因为有一次就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跟你聊天真的聊完之后心情都变差，然后本来阳光跟你聊完我都变乌云，我就把我的负面情绪都传给别人。我后来就意识到这件事情，说哦对耶，这样真的很不好耶。因为我自己也是啊，我常常碰到一些人，我跟他聊完天我觉得哇心情变好好哦，好像每次来跟天天一起做节目做完就觉得哇心情很好，因为感觉
谢谢，
对，天天就是一个很正向的人。但是呢也会碰到一些人，你跟他聊完天说哇，
是都聊很沉重的话题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对，但是不是不能聊沉重话题，而是带出的结果都是负向的。如果要给你选嘛，你这一辈子你想跟哪一种人相处，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正向的，
当然是正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一点。我们这边讲的也不是外向或内向哦，不是外向或安静，而是当你跟一个人互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他里面散出来的，像在圣经里面说信望爱，你在他身上就是觉得他哦有信心，
是，
纵使有困难，他在跟你表达说哦好困难好多、哦，但是我觉得我去努力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但是我会去努力，好像这样就是有信心、盼望。他相信说哦现在好苦很辛苦，但是呢，我相信事情有一天会过去。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就感觉有爱，他就会关心，他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等等。你其实从跟他互动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正向人，还是一个负向悲观的人。
孙老师，像你刚才谈到的信望爱啦，都是正面的态度嘛，
对，
对不对？
都是正面的态度。
那还有喜乐嘛？
对，喜乐
是不是？和平也是吗？
和平。
忍耐算吗？
忍耐也算。
信实温柔节制呢？
这样突然就让我想到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
是是是，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些都是正向的果子。
这些在律法书上都没有禁止，大家可以多多的培养美好的九种品格哦，尤其是它带出就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个让我想到那个，我有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啊，那个军人不是都会喊雄壮、威武、严肃，就是要像军人的样子。那我相信一个正面积极的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就是感受到他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他嘴巴没有喊，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一些果子。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很舒服这样子。
老师谈到这里面，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呢，他就有写进来问到说，他在认识一个女孩子，可这个女孩子呢好像就是蛮忧郁的这样子，可是他自己好希望能够把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呢传递给这个女生这样子，就很想要帮助她这样，可是后来搞到最后自己就很痛苦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说，哎，还是要去找一个真的是有正面积极思想的人，这样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才有办法经营一段是健康的情感，要不然经营出来好像就会变成是不健康的情感出来了。
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就是两个人的关系，爱的关系，事实上是需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里面，它就会不断的不断的爱会越来越多，好像植物它需要阳光、水跟空气，都是正向的这些因素它就会长。那如果你们的关系里面常常都是负向的，那你就会发现那个爱的关系好像常常要用很大的力量才有办法支撑它。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家庭也是，其实像我自己的家庭也是，我以前回家就会觉得诶，我们家好严肃，然后那个爱好像很难在里面澎湃，然后很少幽默，很少讲笑话，笑声不多， 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将来经营的关系不止两个人，还有跟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跟我们自己都是个正向的特质的人，以至于我们家庭营造出来的氛围是一个让爱可以成长的地方，那孩子也是会在这个爱的环境里面成长长大。
真的是，我觉得家庭好重要啊。其实真正培养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从家庭开始。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他可能会活得很消极很负面了，也许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那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呢，继续跟你聊到的就是如何择偶啊，择偶的一些美好的特质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今天跟光临老师聊到的就是健康的自尊，还有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自我形象健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呢？如果我发现说，好像自己有的时候其实还蛮负面的，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知道怎么用一些方法来调整自己，又或者是你透过基督信仰，相信上帝，上帝必定把这个信望爱呢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可以重新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光临老师在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他们说几句鼓励的话，祝福他们可以在择偶的过程当中呢找到合适的伴侣。
今天讲这个两个特点，其实我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还记得我受洗那一天，上帝告诉我说不要再舔你的伤口了。你猫不是受伤的时候会舔伤口吗？我以前就觉得我是一个负面啊，或者就是很喜欢可怜自己的人，上帝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自己舔伤口，我要医治你的伤口，我要让你的生命更多的能够更自在，然后呢更多的正向，然后更多积极。我就发现说确实我这个认识耶稣以来，我的生命真的开始更正向的想法，然后越来越认识自己是谁。所以我想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你觉得你过去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或任何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就觉得你是很负向，我要鼓励你，其实是我们是可以学习也可以成长。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跟我们聊聊，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寄到电台播报的通信地址。如果你方便上网，你可以进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在这里留下你想要分享的任何的话，我们的光临老师会很乐意的回答你。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味我全力守住。